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1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CNBC 报道，川普说伊朗战争即将结束，股市将蓬勃发展。那么这次伊朗战争开打以来，川普对美国股市做的最具体的评论和判断，用中国的政治俗语呢，你可以称川普给美国股市指明方向。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在今天福克斯商业频道播出的采访中说，伊朗战争非常接近结束，德黑兰当局渴望达成和平协议，我们在军事上完全击败了他们，我认为它快结束了，我认为它非常接近结束，如果我现在把赌注拉起来，他们需要20年时间才能重建那个国家，而我们还没有完成任务。川普补充说，我们将拭目以待，我认为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尽管上周末和平谈判失败，但川普总统的最新评论在市场越来越乐观的情况下发表的，即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可以找到外交解决的方案。美联社周三上午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了一项原则协议，延长其脆弱的2周停火，以便进行更多的外交。但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 CNBC， 美国尚未正式同意延长停火。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在讨论政府内部计划时补充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继续进行接触以达成协议。多家新闻机构报道称，谈判可能会在下周停火到期之前重新开始。昨天一位白宫官员告诉 CNBC， 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第二轮谈判正在讨论中，尽管截止目前没有任何正式安排。川普昨天告诉纽约邮报，在伊斯兰堡举行的新的美国与伊朗的会谈可能在未来2天内进行。在今天福克斯播出的采访中，川普淡化了战争引发的全球市场动荡，并表示由于供应中断而飙升的油价将很快下跌。他再次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他说，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拥有核武器。川普预测战争结束后股市将蓬勃发展，它已经在蓬勃发展。那么今天福克斯播出的这个新闻成为资本市场议论的焦点，川普的确给资本市场带来好消息，但是川普又变化莫测，反复无常，所以今天华尔街的舆论呢，对待川普这个言论呢，是非常认真的在讨论，究竟川普是在做一种预告，还是他对伊朗的心理战的一个部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胡萝卜和大棒交替出现，所以这让华尔街啊非常焦虑。你不能不认真对待，但是你太认真对待呢，可能又被掉入陷阱。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今天美国财经舆论对川普的这个股市指明方向普遍的反应呢，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呢，普遍认为这是川普或者川普政府啊对市场心理的一种预期管理，他希望做出一种前瞻的政策的释放。那么川普讲这个话，反映了他抓住了投资者恐惧的心理，而且相信投资者会相信他这番话，这是一种心理的干预。但是你不能说他未来又变，他目前他有这个干预的能力，因为这个战争的开关啊就在他手上，所以资本市场投资者不得不认真对待川普说的战争马上要结束的这种预告。第二呢，就今天美国财经舆论呢讨论川普这番话还是有些忐忑的，普遍的判断的是，尽管川普表现的乐观，但现实情况依然错综复杂。这场冲突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而言，华尔街观察的目标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能不能够恢复自由航行，因为如果即便是双方宣布结束战争，假如霍尔木斯海峡不能够恢复自由航行，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对资本市场的冲击仍然解除不了，所以这就存在一个对战争结束停战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上啊，华尔街是没有完全取信川普说的话的，他需要落实在对资本市场影响最大的霍尔木斯海峡它的功能是否恢复的问题。第三个，今天美国财经舆论呢在议论川普说美国股市啊一停战就蓬勃发展，而且现在就已经开始蓬勃发展了。那么对这个指明方向，华尔街舆论普遍认为呢还不能够光听川普说，这个 必须要盯着原油市场。假如能源市场的价格不回落，美国的通胀压力就会非常大，那么美联储它就会终止这种降息，甚至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去加息，这个美国股市没有办法蓬勃发展的，用川普的原话。所以今天华尔街在讨论川普的这个指明方向，既吸收了一部分利好，同时呢也是将信将疑，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来对待。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观点，那么目前伊朗战争大头朝下，这个可能成为一种普遍共识，但是它会不会节外生枝又出现重大的风险呢？这个也是在全球啊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你要防止极端。 LT 认为有两个风险呢，可能需要保持密切的观察。第一呢，是本周末第二次谈判破裂，可能会再次出现市场剧烈的波动。因为上周末的这个谈判破裂，在第一时间市场的反应是双方演戏，没有掀桌子，没有激烈的这样一种啊言语上的冲突，相信马上会进行第二轮谈判，所以对市场影响冲击并不大的。那么本周末将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会不会像第一次谈判结果一样，市场第一反应是假摔？那么这个可能就存在很大风险了。假如出现一种掀桌子式的谈判结果的话，那么在这个周末或者下周就会给市场带来剧烈的冲击。第二个风险呢，就是以色列的立场。坦率来讲，这场战争美国舆论呢几乎有一半以上认为是以色列主导的，尽管川普政府一再否认以色列在这个决策当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那么资本市场今天议论比较多的就以色列风险因素，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那么它就会影响美国与伊朗的第二轮谈判，所以这个风险观测点也是值得观察的。第二个最新信息是彭博社报道，克利夫兰美联储主席哈马克预计利率将一段时间保持不变。哈马克称，我的基线是我们将保持一段时间，但我确实认为利率存在双向风险，我认为有风险我们可能会更加宽容或者是更加有限制性，这取决于数据出现的情况，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保持耐心并且等待数据如何变化的好时机。这个新闻之所以成为啊华尔街热议的一个焦点新闻，是因为伊朗战争局势到目前这个状况实际上很难判断的。比如下周就结束战争，那么对美联储会带来什么影响？美联储会不会继续延续他年初的计划进一步降息，还是对美国啊目前反弹的通胀进行压制而采取加息，还是暂时按兵不动看一段时间再来决定是减息还是加息？这个是华尔街的目前的困惑。那么今天哈马克的观点呢，他实际上说的就很清楚，就即使现在马上停战，美联储啊不会急于做判断的，他会看一段时间。所以这就是这个信息啊这个新闻的它的价值所在，就即便是战争立即结束，也不要指望美联储啊会做出利率政策改变的决定。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对中东局势和伊朗战争形势的一个综合性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伊朗战争接近结束，调解方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抵达德黑兰。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即将结束，并告诉全世界准备迎接令人惊叹的两天，他是指第二轮谈判。同时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抵达德黑兰，试图阻止冲突再次爆发。在美国伊朗两国官员考虑重返巴基斯坦进行第二轮会谈之际，外交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巴基斯坦军方证实陆军元帅穆尼尔已抵达德黑兰，因为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穆尼尔曾斡旋上一轮会谈，这次亲自前往伊朗是为了缩小双方之间的分歧。川普告诉 ABC 新闻记者乔纳森·卡尔，川普说，我认为接下来的两天将会非常精彩。他还补充说，他认为没有必要延长下周到期的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那么这次川普进一步的强调战争马上要结束了。巴基斯坦、伊朗、海湾国家官员也表示，双方可能在未来几天内重返伊斯兰堡。美国军方表示，他 他们正在遣返更多的船只，其中包括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邮轮复兴号。该邮轮周三被发现正驶过霍尔木兹海峡。一位美国官员表示，周二一艘美国驱逐舰阻止了两艘试图离开阿曼湾伊朗恰巴哈尔港的邮轮。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封锁，伊朗将停止海湾、阿曼海和红海的贸易往来。那么对于路透社的这个报道， LT 想与网友补充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第一，昨天全世界围观的中国邮轮复兴号，就富裕的富，星空的星，复兴号勇闯霍尔木兹海峡。但在全球啊众目睽睽之下，中国的这个复兴号啊，它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从卫星监控来看呢，哎，它出了海峡之后呢，它又折返了。那么昨天媒体不知道为什么折返，甚至是很多舆论认为中共啊是不是在背后指挥这个复兴号来试探美国的封锁的防线，走出这种怪异的 U turn， 就是掉头。那么今天刚才路透社报道也提到，今天其他美国媒体也提到，这个复兴号啊是被美国驱逐舰呢拦回去的。就它在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在外海呢被美国驱逐舰拦截。美国媒体用的词儿呢是叫遣返，就中国这个复兴号啊被迫遣返。这个不是它主动测试美国的防线，也不是他为了绕开水雷，就是被遣返了。那么有意思的现象是呢，中国官方啊对这个被遣返，邮轮被遣返反应很迟钝，至少在第一时间他没有做回应，没有做评论，认了。那么如何看待复兴号这么一个勇闯这打引号的闯霍尔木兹海峡被拦截被遣返， LT 认为啊有两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关注。就第一，就美国的执法力度是超预期的。就昨天美国媒体还想为中国的这个两艘邮轮呢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找一些台阶，就是这个复兴号啊是从阿联酋运货，没有从伊朗进出。但是这个复兴号呢又是之前被美国政府列为黑名单的影子邮轮，帮伊朗卖违禁的原油的船。哎，这次封锁的是伊朗港口的进出的船。那么对这种美国制裁的船，美军是不是睁只眼闭只眼放行呢？那么从这个举动来看，美国执法是非常严的。它不仅是针对这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进出的这个船只的封禁封锁，它对之前的这个违反美国的制裁规定的黑名单上的船呢，一样的严格执法，就没有留任何余地。同时今天也有美国媒体称，有情报部门怀疑这个所谓的从阿联酋港口出发的这个中国邮轮呢，它这些货物是之前在伊朗装载的。那么这个呢没有得到更多媒体的确认，但不管怎么样，中国方面认为可以试一下，那么在美国遇到严格的执法遣返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实际上也是昨天美国媒体分析的，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的，就中国用这艘船来试探美国的底线，它差不多也试出来了，没有空间，没有机会。那么第二个与网友补充的背景信息呢，就昨天实际上国际舆论关注是两艘中国的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第一艘是复兴号，复兴号的麻烦呢主要是它是黑名单上的船，它主要麻烦还不是从伊朗的港口出发。那么第二艘船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胆子就很大了，它是从伊朗的哈尔克岛啊石油出口基地港口驶出的，然后也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艘船呢空船，它的目标地是伊拉克。昨天美国舆论解释或者给美军的一个台阶下呢，说尽管是违背了封锁令，因为它是从伊朗港口进出的，但是呢哎，人家是空船，没有运什么东西，所以呢会放行。那么今天美国舆论信息证实这艘船也被拦截也被遣返了。所以这个它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结论性的信息，就美国它是在严格执行它的封锁令的。就中共方面想用啊什么外交辞令呢？一些小技巧啊，想突破美军这个封锁啊，没有任何机会。特别第二艘船，它向美军通报它是从沙特开出来的船，你这种小伎俩你怎么能够骗过美军呢？假如说美军连你从哪儿开出来的船都不知道的话，那你把美军当成空气了。所以第二艘船被遣返，这个也是对中国这种啊小伎俩、小的欺骗术啊的一种打脸。就在国际事务当中啊， 这种小聪明没有必要拿出来试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今天川普制造的另外一个大新闻，就今天早上他大谈与习主席的关系，与中共的交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称习近平告诉他中国不会向伊朗输送武器。相信中国的网友听到这个标题啊，就会觉得很可笑，但川普他就这么说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两国领导人举行备受瞩目的峰会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封信中告诉他北京不会向伊朗提供武器。那么今天福克斯商业频道播出的采访中，川普称，我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因为我听说中国正在向伊朗提供武器，我的意思是到处能看到这种说法，中国正在向伊朗提供武器。川普说，我给他写了这封信，请求他不要这样做，他也回信说基本上他不会这样做。那么与此同时，川普还在社交平台上呢进一步解释这个事儿。他说，中国认为他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做的努力非常满意，并补充说，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全世界。川普预测他抵达北京时，习近平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川普说，我们正在进行高效的合作，这难道不比打架好得多吗？但是记住，如果必须打架，我们也很擅长。这个福克斯的记者啊，他还是不怕事儿大的。他当着川普的面呢，他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你接连呢对委内瑞拉、伊朗采取了军事行动，这些都与中共有关。哎，这对你啊即将与习近平的峰会会有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伊朗战争以来啊国际舆论呢一直议论的一个焦点性问题。就哪去打呀，最后都与中国的经济利益有关。那么川普是怎么回应的？这个就很有意思。川普今天的回应呢，说，我认为啊，这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对于我去中国访问跟习近平见面不会有影响的。川普说，我的意思是习近平需要石油而我们不需要。诶，他这个话如果按字面理解是呢，他就是有影响，因为我打委内瑞拉，我打伊朗影响石油，诶，我没事，我不受影响，习近平会受影响。但是他的结论呢，又说不会影响他跟习近平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川普的他这一种啊语言特点。川普没有具体说明他跟习近平的通信呢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但是他说他相信习近平也希望看到这场冲突结束。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信息啊想补充，也许网友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每天分享的不能错过的新闻数量并不多，但是我们在介绍新闻的背景的时候，实际上是分享了大量的即时新闻的。那么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在今天川普高调秀恩爱，跟习主席啊鸿雁传书，他期待习主席大大拥抱，就这种舆论的同时，今天金融时报啊他做了一个舆论情绪完全相反的报道。金融时报今天报道称，伊朗利用中国间谍卫星在最近的战争中瞄准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就如何看待啊今天同时出现的这两个中国对伊朗战争的态度，以及在伊朗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因为川普说，习主席跟我拍小胸脯，他不会向伊朗输送武器。但经济学人呢表达出来，而习主席啊还在积极参与这场战争，通风报信，提供啊间谍卫星信息。LT 认为，理解这种啊相互矛盾的信息，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啊来进行解析。就第一，川普的说法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外交辞令。他今天在美国媒体啊大秀与习近平的恩爱，实际上他刚才我们分享的，他的话是矛盾的组合的。他既有利益的诱惑，就永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中国很重要，我在帮你打仗，这个是一种利益的诱惑。同时呢，借他的口向舆论宣布，哎，习近平是拍了小胸脯的，不会给伊朗输送武器。那么他相不相信习近平不会向伊朗提供武器呢？至少美国情报系统不可能相信的。你甚至可以理解美国政府，川普政府不可能相信习近平这种承诺的。但他把这个话讲出来，本身呢也是对中共的一种遏制。你比如之前川普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道听途说他才知道的，他就宣布了如果向伊朗提供武器要征收 50% 的关税。那作为美国总统，他会仅仅因为道听途说就宣布要增加关税吗？显然不是，显然有情报系统提供有关信息。所以他今天他公开说习主席都拍胸脯了，这个事儿本身 LT 理解更多的是对习近平的一种警告。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金融时报这个揭示就除了不输送武器之外，实际上美国也在关注中共对伊朗战争的技术资源，也就是说中共你在回避武器的定义，在所谓的武器定义之外去支持伊朗战争，这个也是被盯着了的。就之前 LT 与网友分享过，就美国的情报系统啊，他们会经常会通过一些大学智库媒体去透露一些情报信息，借他们的口发出去，包括金融时报今天这个信息不排除是美国情报系统的未料。所以 LT 理解呢，川普今天大秀于习近平的恩爱这个事儿是非常经典的川普的外交作风，他也许呢就是川普的一种卖弄，但是呢他实际上软化硬化啊都说出来，这个是没有人误解的。相信中国的党媒啊也不敢把川普完整的今天的评论向中国的民众介绍，因为他既强调了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对中国有利，他同时也讲了我反正我美国不需要油，所以这是一个包含了威胁与合作的混合信息。第二个与网友补充的信息呢，背景信息，昨天美国媒体啊都普遍报道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突然对中共啊发难，讲了一大段批评中共的言论，核心观点呢是中共在中东问题上是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那么中共今天呢对贝森特的指责呢还做了正式回应，那么对于贝森特突然挑起的中美的这个言论的冲突，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贝森特反复向美国舆论呢、介绍中共啊遵守了停战协议，他们履行得很好，中共啊采购大豆也很积极，就他成了川普政府啊对华交易当中的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就斗争的角色啊是万斯啊卢比奥他们去搞，缓和的角色是贝斯特搞。但是贝斯特突然在川普访华之前长篇大论批评中共，他究竟想干什么呢？因为他扮演的角色是缓和角色， LT 理解呢这个还是为川普访华他在争取他的谈判优势或者谈判的砝码，就我再给你找一个茬，就让我谈判的定价能力呢就更强，在其他方面能够迫使中共更多的让步。 LT 认为你只能从这个方面来解释，你才能够 说通为什么贝森特突然发难。另外一方面，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回应异常的低调，甚至不愿意点名批评贝森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是北京不想让川普访华之前中美关系节外生枝，这次是忍了。所以结合贝森特的这个言论，你再来看今天川普秀恩爱，他实际上他就是川普政府的一种外交特色外交特点。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补充信息，就今天香港南华早报进一步透露了川习会，所以说大家不要低估这个马云的这个南华早报，它是中共外宣的一个重要渠道，甚至是比较权威的一个渠道。那么今天他透露的信息呢，是第一，川普访问北京5月14日至15日主要的行程呢是第一天与习近平会谈，第二天参观北京的天坛，因为17年呢已经专场游过故宫了，那么这次呢就去天坛。他透露第二个信息呢，是中共啊这次会为川普专门举行规模空前的阅兵仪式，就一般的外国元首访问呢有阅兵这个环节，但是南华早报透露呢说，考虑到川普啊对军事排场一贯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啊加几个方阵，估计习主席的女兵呢女兵仪仗队估计会出动的。他透露第三个信息呢，说这次双方主要是追求贸易协议，对其他的两国的分歧两国的合作都会暂时放一边，集中精力谈贸易。那么贸易的重心呢是三个 B,ABCD 的 B, 三 B 目标。所谓的三 B 呢，第一是波音飞机的英文单词第一个字母，第二呢是大豆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第三牛肉这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所以这个对于川普访华的细节啊，中共在逐步逐步的在放风了。 LT 认为根据南华早报的这个放风，这场川普的北京之行更像是一场精心包装的休战协议，就大家期望值不要太高。就天安门的阅兵和天坛的这种参观，与其说外交的突破，不如说是中美掩盖目前矛盾与冲突的一种华丽的包装。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斯瓦尔威尔退出，帮助民主党缩小了加州竞选的范围。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呢，就曾经与中国女间谍芳芳啊有男女关系的美国政客斯瓦尔威尔人红是非多，不仅遭到共和党舆论的攻击，美国 FBI 要重启对他与中国女间谍芳芳关系的调查，这个舆论呢对他有很大的压力。同时呢，在他竞选加州州长的关键时期，一名斯瓦尔威尔办公室的职员指控他两次对其实施了性侵。此外还有多名女性指控他发送不当的照片和信息。那么如果仅仅是舆论的爆料或者是丑闻，按照斯瓦尔威尔的脸皮来讲他都能扛住的，但这次他为什么扛不住呢？就除了性丑闻之外，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对其在纽约的指控开展刑事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也开始调查非法雇佣巴西籍的外籍保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斯瓦尔威尔宣布退出加州州长的竞选，同时也辞去美国众议员的职务。那么今天路透社报道的核心信息呢，是他宣布退出加州州长的竞选呢，反而有利于民主党啊在加州州长的竞选成功，就这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反直觉现象。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值得大家来了解一下。其实我们除了围观八卦以外啊，就这种反直觉的政治现象，它还是理解上有一定难度的。加州州长的选举规则啊，它是一种森林法则，就它不是说两党你们都开始内部去初选，然后呢推举的两党的候选人来进行 PK， 它不是，就所有党派不管你什么党派的人，你都一起来参加竞争，然后确定支持率最高的两个人来进行最终的 PK。 那么斯瓦尔威尔呢，如果斯瓦尔威尔不退出，他是啊排名前三名的候选人的。那么另外一位呢，也是民主党籍的一个亿万富翁，同时还有共和党的一些候选人，那么这样就会分散，那么就有可能呢会影响民主党啊在加州州长竞选当中的成功率。那么随着斯瓦尔威尔的退选，让民主党选民的票就更集中了，或者民主党赢得加州州长的选举啊把握就更大了。所以他就出现了今天路透社分析的这样一种反直觉的现象，就本来共和党发起对斯瓦尔威尔的攻击就是要摧毁他的州长竞选之路，但是呢没想到把斯瓦尔威尔打下来了，民主党倒是可以啊更有把握的获得加州州长的胜利了，就民主党反而受益了。所以这个新闻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政治的一种啊复杂性。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了亲国民党的美国的世界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不满遭开除，李增秀接检举高虹安内幕，昔战友愿放下屠刀。就这个事儿啊，就湖南嫁到台湾的这个李增秀最近成为啊台湾舆论的焦点，而且持续霸屏，持续成为啊头条人物，这个还是不简单的。他这个人由于他在啊自媒体上爆料说柯文哲曾经给新竹市长高虹安700万，就帮助他竞选，高虹安呢说我只拿了300万，那么这个事儿就发酵，就发现哎，柯文哲在这个事上又黑了400万，那么这个对柯文哲目前呢贪腐案缠身的就非常不利，所以民众党呢就决定开除李增秀的党籍。那么李增秀目前在台湾争议最大是他因为是民众党推举的不分区立委，他就摇身一变成了国会议员了。那么民进党呢就认为说你这个李增秀不能当国会议员，因为你还保留了中国的国籍和户口的户籍，与相关的法规相违背。那么李增秀呢他也强调他是符合法律的要求的。就这个事儿啊还是在争论不下的时候，民众党之前也一直在为李增秀辩护，突然发现民主党内部闹起来了，民主党内部啊把李增秀党籍开除了，所以他的这个国会议员的身份自然就没有了。那么这个事儿进一步发酵在哪呢？就李增秀啊被民众党开除之后，他现在开始爆料民众党的一些不堪，所以台湾舆论呢又在聚焦爆破式爆料大王啊，弄得台湾政坛呐热闹非凡。那么对李增秀啊与民众党之间矛盾形成的台湾最热门的政治舆论 ，MTU 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 就第一呢，这个李正秀啊，目前在揭发这个什么高虹安，涉及到柯文哲，这是第一波啊，他引爆的这个舆论炸弹。实际上 LT 认为啊，你把李正秀惹急了，就中国网友可能都知道，这个湖南人你是不能得罪的，这个湖南人呢是很难搞定的，你把他激怒了啊，你麻烦会很大的。 LT 认为很现实，李正秀在这次接替立法委员国会议员之前，他是接受黄国昌的指导。就民众党啊，他有一个规矩，就他取得了国会议员的席位，一届任期是四年，别人任期都四年，但民众党呢，他弄了个规矩，柯文哲我把它拆零，四年任期呢分成两段，而一个人两年，这样就让民众党更多的人去担任这个国会议员。那么黄国昌他们呢是前两年坐庄，李正秀呢是第二批坐庄。那么李正秀第二批坐庄之前呢，民众党内部有个规矩呢，就是未来接替国会议员的位置啊，要向老一批，就上一批的国会议员学习培训，就接受了黄国昌两年的辅导。那么 LT 认为，如果这个事再闹下去，不排除李正秀揭发现任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昨天他在媒体上就已经讲，他说黄国昌那个死人不可能选上新北市长。这个你看，这已经是在向黄国昌宣战了。他们如果爆料啊，爆到黄国昌，那这个舆论就更热闹了。第二个想与网友补充的信息和观点呢，这个是 LT 一直想表达的。因为对于台湾政治而言呢，它在过去两年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台湾的政治舆论在过去两年一直是围绕民众党柯文哲的，批评民众党，挖苦柯文哲，与支持民众党，支持柯文哲，这种舆论呢，几乎霸占了过去两年台湾政治舆论 85% 以上的声量。那么这个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无论是从大罢免的这个结果，还是从目前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 LT 认为啊，赖清德民进党啊需要反思。就他们在攻击民众党柯文哲找到一种快感，就民进党的舆论啊，绿营的舆论过去两年非常享受这样一种啊鞭挞民众党柯文哲，但是他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结果国民党受益，渔翁得利。他带来民众党现在成了小蓝，成了国民党的二级单位，这个对民进党来讲是非常有害的。如果在即将来临的2026年地方选举和2028年的大选选战中，如果民进党啊再继续玩这种游戏，再继续去找这种快感，可能会丢掉啊2028年的这个选举的。因为从选举理论上来讲，民进党的主要敌人呢是国民党，而不是这个民众党。你过于把舆论的焦点或者舆论战的重心放在民众党，它会让民进党的舆论影响力边际递减。大罢免就是一次啊非常惨痛的教训对民进党而言。所以从逻辑和常识角度来讲， LT 是希望民进党的决策者啊应该从这种快意恩仇的快感当中啊摆脱出来。当然这个话可能有些网友可能也会认为 LT 对台湾也不了解，胡说八道，但毕竟有这样一种感受。因为他情绪的立场呢，是 LT 不太愿意看到国民党目前的红化，他还不是小蓝大蓝的问题，完全是变红了的问题。这个对台湾的主权，对民主政治制度的维护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认为民进党啊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啊最大的政治新闻，我们还是分享亲中共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他报的标题是习近平称中越要坚定制度自信，坚持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这个报道中习近平强调，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是中越两党最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他提出16字方针，特别提到坚持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方面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今天习近平的这番讲话他想传递哪些信息？第一呢，他强烈表达了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的维护，或者呢是他希望建立意识形态的联盟。那么在习近平的潜台词里边呢，就中国的改革和越南的改革啊是同样性质的改革，那么这个本身是需要越南方面来认可的。越南的改革是不是跟中共的改革的定义都完全一样？如果定义完全一样，习近平讲的这个共同维护双方最大的共同战略利益，这个可能就 有基础或者是靠谱。假如两个国家两个政党对改革定义的理解不同，那么习近平这个话讲的呢就可能无本之木了。第二个，他今天传递的信息呢是他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共同战略的宣示来对冲地缘政治的冲突，就他希望做带头大哥，建立社会主义阵营或者共产党领导的联盟。因为在国际关系当中强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习近平的这个舞台并不大的，因为他至少不能跟普京这么讲，也不能跟伊朗这么讲。共产主义外交、社会主义外交不是中共的一个外交主轴或者是一种基本逻辑。但习近平今天莫名其妙的讲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外交。第三个呢，他借苏联的访问强调制度自信，这个也是为习近平的几个自信这种理论呢来壮胆，把越南也拉出来为这种所谓的制度自信来稳固加装。所以更多的传递习近平他想表达的一种执政安全，寻求一些盟友。第二个 LT 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不知道网友们听到今天习近平这个讲话感受怎么样。 LT 感觉很刺耳，在他首次用不改向不改色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注解。 LT 在两个方面对今天他的这个对改革开放的注解还是感到很震惊的。第一呢，是中共的政治逻辑表达的规律是他平行表达既要又要的时候呢，他往往是强调后者。所以按这个中共的政治逻辑来理解的话，改革不改方向，他更多是强调不能改方向。第二，变革不变颜色，他更多是强调不变颜色。这是一个给 LT 带来的信息冲击。第二个信息冲击呢，是他突然对中国推行了30多年的这个改革开放突然要做重新的解释。他这种重新的解释注解是加了更多限制性，而不是对改革开放更加松绑，他是给改革开放装上了红绿灯。这个是 LT 今天最大的感受。对习近平这个讲话，你过去经历了邓小平，经历了江泽民、胡锦涛，那些人怎么都没给改革开放加红绿灯啊？习主席想的要给改革开放加红绿灯了。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就习近平他给改革开放加了注解，或者习近平式的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究竟有什么不同？ LT 认为至少四个方面是不同的。第一，改革开放的核心逻辑天壤之别。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础逻辑、核心逻辑是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官话，用他自己的桌子底下的话，那就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这个是绝对的，在邓小平看来。而习近平的改革开放他加了一个前提，叫安全优先，政权的安全呢是绝对优先，这个他底层逻辑又变了。第二呢，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也是不一样，就邓小平是允许改革开放出问题的，就他那个著名的窗户打开有苍蝇，窗户打开有苍蝇嘛，你就把苍蝇打死就好了，如果苍蝇多了把窗户关上，没有苍蝇再打开，就他是允许改革探索的，或者是中国社会流传更广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允许容错试错。而邓小平呢，更强调党的领导，更强调党的全面领导，不允许探索，强调所谓的顶层设计。第三个维度上的差别呢，对外关系，邓小平强调是接轨和融合，习近平强调的是自主与对抗，防渗透，强调制度竞争。你看这个对外关系啊，特别是今年2026年，习近平强调对外主要是要斗争，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完全变味了。第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的边际划定，邓小平时期呢，他是你只要不直接挑战政权，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他是有很大的自由度的。包括江泽民提出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要退出一般性竞争行业、竞争领域，现在习近平他把这个边界划得很小了，甚至是要理直气壮的去壮大国有企业，就改革开放的范围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了。所以今天习近平在与越南领导人苏宁的这个会谈当中提出来给改革开放装红绿灯，尽管很刺耳很震惊，但是你回顾习近平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来讲呢，他又是他一贯的逻辑，他一贯的立场。但是尽管之前知道习近平呢不愿意改革开放，但是今天说出来不改向不变色，给改革开放装红绿灯，这个还是感觉令人惋惜的。就中国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硬是被习近平掐灭了。 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习近平这次给改革开放装上红绿灯，它会带来什么影响？ LT 为什么感觉这个很震撼呢，很震惊呢？因为上一次习近平装红绿灯啊，是2021年，就当时啊，他突然自信心爆棚，放眼全世界都在啊应付疫情的慌乱中，哎，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习近平甚至召开了啊表彰大会，防疫的表彰大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他的信心爆棚到了一个极点，讲出了东升西降，时和时在我们一边，大规模的武装围堵台湾。这个还不过瘾，习近平又讲出了令中国企业家闻风丧胆的那句话，要给资本装上红绿灯。那么他第一次提出来给什么什么装上红绿灯带来什么效果呢？相信网友们都有深刻印象，习近平提出给资本装上红绿灯之后，中国就发生了空前的所谓的监管风暴，打马云，打科技企业，打教培，出现了中国史上最大的股市的下跌，科技公司的股价的大规模蒸发，像阿里、腾讯，这都是腰斩，所以令人毛骨悚然。这次又出现了装红绿灯，这次装的范围就更大了，是给中国的改革开放装红绿灯。那么这次给改革开放装红绿灯，它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LT 认为至少三个方面影响。第一呢，是对政治的预期啊更加极端化。就邓小平讲改革开放的时候呢，他给外界的预期是方向确定，速度待定，是一个开放式的命题。而习近平他今天谈改革开放，方向受限，颜色不改，就简单来讲，它是一种收缩的命题，它本质上是反改革开放，这个还是很恐怖的。第二个，它带来的影响，不改向不变色，它着力的方向和努力的结果，它会切断或者是降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包括最近很多中国网友讲翻墙越来越难，这个都是它这种啊装红绿灯的政治逻辑所产生的效果。那么对于来自中国国内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 LT 之前也分享过这种观点，就大家有缘呢、啊、在这个频道相遇，能够在这个地方交流思想是一种缘分， LT 很珍惜。假如有一天网友们不能翻墙了，与外界的信息隔裂了， LT 也祝愿网友们呢保重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家庭，同时呢不要对这样一种啊割裂感到绝望，因为信息归根到底是无法封锁的，更不可能永远封锁的。第三个，今天习近平给改革开放装红绿灯， LT 认为呢，他与以往啊与他的盟友讲话还不一样，他似乎在搭建一种啊冷战的阵容，他今天在强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个在今天的地缘政治冲突当中，在中共的对外关系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命题。过去中共只是强调中越兄弟般的友谊，或者像中朝同志加兄弟，这只是双边关系的，今天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的范畴啊内涵万言啊它就要广得多，这个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所以 LT 认为习近平有一点在铤而走险，当然在大事上习近平呢他是表现出来胆子小，但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呢，他经常表现出来一些鲁莽无法无天。 LT 认为今天他讲的这种啊冷战式的结盟是值得啊关注中国问题的网友啊高度关注的，他又在玩火。当然这种啊重新建群，重新拉一伙共产主义群主，这个翻不起大浪的，但是他这种举动这种意向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风险。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